啊，弟兄姐妹平安哈！啊，马上就要过圣诞节了啊，这圣诞节前的最后一个主日啊，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主日是什么主日？忘了哈，上次我们讲到江陵期哈、啊，就是我们教会的年历啊，今天是江陵期啊。耶稣降生之前的最后一个主日，我们通常称这个主日是爱的主日，因为啊有江陵期有四个节期，不太记啊。今天是农历几号？我猜大家都很难记啊，我看有人在看那个，在查。为什么记不住呢？因为我们不用农历了，好像。农历的设定是为了，农耕啊，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农耕啊。它是按照太阳日照的长短啊，然后有节期啊。前一天是冬至啊，冬至是日照最短的一天，所以以前的人哈、啊，我们前辈，我爷爷的爷爷啊，那他们都会记得很清楚啊，农历多少。新闻联播都会说今天是12月22，农历多少？现在我不知道说不说。现在农历为什么不用呢？就是因为没有太多的用处了，因为日照的长短现在有被科学所替代啊。我们每天查看那个天气预报就可以知道今天太阳几点出来，太阳几点下山，我们都可以查，所以已经被科学大部分的功能已经替代了啊。但是我们教会的年历不会被替代，为什么？因为上帝的话不会被替代，上帝的话不会过时的，没有人可以替代上帝的话，再先进的科学都不可以替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信主那么多年哈、啊、我们圣经的话也越来越熟悉，但是好像我们的生命就不能够被改变哈、啊。其实不是神的话没有用，而是我们自己真的读了神的话以后，我们有没有用啊？有没有去用？有没有去应用啊？江陵期啊，有我们讲到江陵期，它的设定的目的是围绕着一个人啊，这个人就是耶稣啊。他根据耶稣在圣经记载当中的福音的故事啊，设定的这个节期啊，所以我们这个江陵期的四个主日啊，都是给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好的机会去操练、去应用啊。第一个主日是盼望，我们看到，如果你去看一些灵修小册子啊，每一周就是灵修，就是我们来操练，如何在你的困境当中，如何在啊你看不到希望的时候来操练我们。盼望怎么操练？就是从神的话语，从你的祷告啊。第二个主日是平安啊，我们上一回讲到，就讲到和平的君啊，平安啊，如何我操练啊我们的平安啊。我们会有很多的不平安的事情发生，我们的身体会出现状况，我们的工作会出现状况，但是在这样的当中，我们来如何来操练平安啊。第三周是joy 啊，喜乐啊，喜乐是从内心发出的，它不是快乐哈、啊，快乐是涨工资了我快乐，我提升了我快乐，我拿到好东西我快乐，喜乐是从内心的啊。那今这个主日我们就讲到这个爱啊，爱 love 爱的主日啊，爱永远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啊，永恒的话题，无论是文学作品或者电影啊、音乐、歌曲，都是很多都是描写爱。如果整本圣经啊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讲上帝的救赎啊，上帝救赎人的故事啊，也就是说上帝爱的故事。整本圣经爱是一个主题啊，穿插着整本的圣经啊。约翰福音一句最大家熟悉的经文，3:16就讲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啊，反得永生啊。这句经文我相信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会背哈、啊、但是17节的经文我们啊通常不太容易不太记得啊。 后面十三章十七节的经文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
降世。
神爱世人具体的表现的方式就是耶稣基督的降世为人啊，道成肉身，这就是圣诞节爱的真正的意义啊！神爱世人啊，神爱世人是神爱世界上每一个人啊，爱你也爱我啊！我去跟跟广东人传福音的时候啊，我就是用这个广东话跟他背这一句三章十六节哈，我背的时候我就说神爱世人哈，神爱世人，甚至刚奎啊、达生、艾子、亚瑟基督，然后他说你们信的是洋教，你看，我说我怎么信洋教？他说你说神爱世人啊，广东人就听得明白哈，他说我说。神是啊，神爱世人呐、啊。他说：“你说的是神爱西人呐、啊，神爱西人。”哦，神爱西人，神爱西啊啊！他说：“我神爱世人是神，这个不是我的问题啊，是我的广东话不标准啊。”啊，那天我看到他们何其美在朗诵那个排练，很努力在排练的时候，李泰的朗诵，我就觉得他的发音有问题哈、啊。我就跟他纠正，纠正半天还是纠正不过来哈、啊。神爱世人，不是神爱西人哈、啊，神爱我们中国人的、啊、耶稣的降生是一个大好的信息啊，是关乎万民的，这是路加福音讲的，是关乎万民的，就是在大卫的城生了耶稣基督。啊，万民的意思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啊，大喜的信息啊！我想上一周唐牧师就讲到这个大喜的信息。我们中文翻成大喜的信息的时候，好像侧重在后面啊。其实它是一个，它的主词是the great joy 啊，就是大。我告诉你一个大喜啊，大喜。但是这个大喜啊，这个大喜在当时肯定不是大喜。我们读的久了，我们会很忽略这段经文啊。对那对小夫妻啊，这个约瑟和玛利亚一定不是大喜，可能是大悲的消息啊。今天的第一句经文，他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给了约瑟，但是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孕。玛利亚跟约瑟订婚了啊，这经文特别写了一句，但是还没有迎娶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啊，就是说还没有嫁过来，就是还没有两个人还没有住在一起，还没有住在一起，突然你发现你的未婚妻肚子大了，怀孕了，未婚先孕是不是好消息？在当时未婚先孕的处理是要用什么石头打死的啊？你想一想，很简单，就你设身处地想一想啊，如果发生在你的身上。啊，你会怎么办哈、啊？先气死啊，自己气得呀，然后再骂死，对不对？通常都是这样啊。然后呢，休了他，休了他。这种事情我都不看举例啊。那天戈飞木演的，我都不敢举例。我举例哪个，就毁了他一世的清白。当约瑟之。得知玛利亚怀孕以后，你想想，你如果设身处地想约瑟的话，他会怎么想啊？他会不会想到圣灵感孕？圣灵感孕这个听都没听说过，所以这个事情是前无来者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如果现在有人告诉你从圣灵怀孕，他一定是个骗子啊，你不要相信啊。约瑟。怎么会想这件事情？我相信如果是一个正常的男人，他一定会想，我没有和玛利亚同过房，这个孩子一定是其他一个我不知道是谁的男人的孩子，对不对？至于是谁，约瑟不知道啊。我们现在读这段经文很轻松啊，玛利亚受圣灵怀孕，但是对于当时的约瑟来讲，他所承受的痛苦啊，他的内心的痛苦在经文当中没有说，但是我们如果经历过的人，如果你真正经历过你的未婚妻未婚先孕，你才真正的会明白啊这样的一种痛苦。所以我在想，耶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啊？ 一定要降世为人，神万什么都可以，他为什么耶稣一定要成为人？感同身受啊。很多的体会啊，只有你体会在这个环境当中体会过的人才会知道啊，它的真正的含义啊。啊，经文在这里讲到一个是约会的约瑟的一个生命品格，他说约瑟是一个什么义人啊。这里的义人啊，不是指哈保罗在这个他的教义当中讲到的因信称义，这一人很简单，就是讲到一个道德比较高尚的人啊，他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叫道德比较高尚的人，他是一个有爱的人啊。他约瑟是个义人啊，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啊。所以说你看整个圣经啊，这个圣诞的故事啊，充满了爱。如果我们想，如果约瑟是一个没有爱的人，他会怎么做啊？如果这个约瑟没有爱，这个故事就不是爱的故事，这个故事就变成一个仇恨的故事啊。如果没有约瑟对玛利亚的爱，在他发现他的未婚妻未婚先孕的时候，在他以为他的未婚妻是背叛了他的忠贞的时候，他还能够为玛利亚着想吗？是这个女人对不起我啊，是她背叛了我啊。但是约瑟是个义人啊，是一个有道德啊高尚的人，是一个有爱的人，所以他不以仇恨啊待人，他以爱相待。他没有羞辱他，没有说我先把这件丑事公布于众啊。如果约瑟没有爱，玛利亚的命运就是被石头打死啊。因着约瑟对玛利亚的爱，经文说约瑟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啊。好像约瑟在我们的公义当中哈，没有什么原则。其实约瑟是有原则的哈。约瑟知道，如果他真的犯了奸淫，我是不能够娶她的啊，我不能娶她了啊，婚是不能结的。但是有爱的人，他就是他虽然有理啊，得饶人处啊，且饶人，他就是他有他的原则，但是他不愿意明明的去羞辱他，而是暗暗的可以暗暗的把他休了啊。得饶人处且饶人啊，通常这就是一个人有爱的一种表现哈啊。有的时候我们道理都没有，还要啊，无理还不饶人哈，无理取闹。爱啊，这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圣经当中的一个主题，告诉我们爱会让一个人变得不一样哈，爱会让我们所处理的事情的结果变得不一样啊，爱会让我们的家庭变得不一样，有了爱会让我们的教会变得不一样，有了爱会让这个世界变得不一样这个金币士Thomas 写了一本非常著名的灵修小册子啊，如果你信主很多年，我相信你一定看过叫效法基督啊。他从很多的主题他在第三章讲到说，他说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是将世上的事情视为粪土他引用保罗的经文是为了得到基督的一个人这是一个有真正有智慧的人一个真正有知识一个真正博学的人是愿意放下自己的思想去接受上帝旨意的一个人然后他说一个真正伟大的人一个真正 equipment 真正伟大的人是一个具有伟大爱的一个人非常经典的话语上帝的爱就是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这一份礼物是给万民的每个人都可以拿到我们教会办了两个，这两周连续办了两个晚会一个是我们在餐馆吃我们还有我们星期五我们的圣诞晚会都有一个相同的节目叫什么抽奖我们抽到的有没有肯定很多昨天我们就有30份还是25份的礼物抽奖但是耶稣基督这份礼物是不需要抽奖的只要我们愿意去接受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而且这一份礼物是最宝贵的啊！你抽到的礼物不一定对你有用的，你可能一个男士抽到一条丝巾啊，不一定有用的。所以送礼物你们也要小心，圣诞的时候哈。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师母去看一对夫妻的时候吵架，就是因为丈夫送给老婆的礼物，送给圣诞节送给她一个吸尘器，很高级的吸尘器那种。然后那个太太说，吸尘难道就是我的事情吗？这是我给你的礼物，让他好好的吸尘哈。嗯，耶稣对我们的这份礼物是对每一个人有用。经文说他要生一个儿子啊，你要给他起一个名字叫耶稣啊，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啊。耶稣这个名字也就是啊，是希腊文啊，在旧约希伯来文就是约书亚。约书亚这个词来自于动词，就是拯救啊，拯救啊。那很明显就是说，耶稣这个人来就是来，他是有他的使命的，他就是来做这个拯救的工作啊。这从他的名字我们就很清楚知道，他要将他的百姓拯救出来啊。在这里的经文讲到的就是。我没有写，讲到的就是这个天使在经文里面用的这个词就是救啊。天使对约瑟说，他要将生一个儿子，起名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啊。救啊，救这个词，救这个词本身的意义是很广泛的。我们知道我们在遇到很危急的时候就喊救命啊，救啊，可以讲到是从一种危险的啊环境当中啊。救出来啊，或者你游泳溺水的时候啊，或者说在你的疾病当中啊，你没有办法的，在圣经里面的耶稣去救那些拯救那些啊麻风病人呐、啊、瞎眼的瘸腿的啊，这从疾病当中拯救出来，还可以是从死亡当中啊，永远的死亡当中得到啊救赎啊。那在这里的经文我们很清楚，他讲的啊不是所谓生活的困难啊疾病，他是讲的是一个罪啊。他说百姓从罪恶当中救出来啊，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啊，罪的结果是什么？罪在整本圣经讲到罪的结果就是死哈、啊、所以这里的拯救不是说困境，也不是讲到当时罗马帝国政治上的拯救，因为在当时犹太人啊最期待的就是可以把这些犹太人从罗马帝国的统治当中拯救出来。而这里的救不是这个，而是讲到属灵的拯救，因为他要使人从罪当中得到赦免和释放。人为什么需要拯救啊？用一个例子讲到，就是一个年轻人哈、啊、他陷在这个沙漠的这个流沙当中啊，他其实他的肌肉他的身体他完全是可以出来，但是因为他在这个流沙当中，他没有立足点，所以就像人在这个罪，人是一个罪人，他在罪的当中，他没有立足点啊，所以你越使劲，你靠自己越用力越努力，你会陷得越快啊，这是一个悖论啊。我为什么越努力越想做好人，我会变得越来越坏？你看这个是我很喜欢看的金庸的。这个电影当中一个很最帅的这个吸毒欧阳锋的演员啊，他陷在里面，他是武功天下第一哈、啊，武功天下第一，他陷进去以后，他也自己也跑不出来哈、啊。所以面对这样一个的年轻人啊，面对这样一个陷入在流沙当中的年轻人的困境啊，我们会啊，我们这个世界或者其他的宗教。会有什么样的回应呢？这个是一个人的名字叫马赫西的啊。如果你练瑜伽的人，你一定会知道他哈。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练瑜伽哈。最高层次的瑜伽一定会达到一种冥想，或者他们叫默想啊。马赫西就是发明的这个超自然的冥想。很危险的，如果练到很高层次的瑜伽，你就要很小心哈、啊。希望不要去练到这种地步哈、啊。他能够成为一代宗师，就是他发明了这个瑜伽最高层次的冥想。啊， 他将所有的事情，他会告诉你，他说啊，冥默想吧，所有的问题将自然的会消失哈。印度教的啊，无论是达摩派或者是啊那些啊婆罗门啊，他们都相信的是什么呢？相信的是轮回啊，他们会告诉你啊，没有关系的啊，你将来会用一种另外的投胎的方式来到这个世界啊，没有关系，你不要太看不要太看重这些哈。这个是我们的孔子哈，孔子儒家思想啊，儒家思想，孔子是很讲究道的一个人啊。那他认为道啊，他这个道跟圣经的道是不太一样的哈。他认为如果这个世上没有道哈，或者说没有正义啊，或者如果没有道啊，我们就要选择啊离开这个地方啊。孔子就会告诉你，在流沙这个地方有证明就有证据就表明了人应该远离这个地方啊。伊斯兰教就会告诉你，这个就是阿拉的旨意啊。那如果是我们的耶稣，他会怎么说呢？啊，在耶路撒冷的附近啊，有一个池子啊，它叫毕斯大。这个池子啊，在那里聚集了很多的人哈，他们就等待这个神迹来拯救他们啊，来医治他们的疾病。很多的病人哈，而且都病得很重，有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那边有一个人病了38年哈，毫无希望啊，他连自己都放弃了，他天天坐在那里坐了38年啊。他自己也努力过啊，他也没有啊，他也求过别人的帮助，什么办法都试过都没有用。那一天耶稣过来啊，问他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要痊愈吗？于是这个瘫了38年的瘫子啊，居然啊可以马上行走。如果是我们的，我不能讲宗教啊，如果是我们的宗教啊，如果是我们的信仰啊，面对这位现在流沙的年轻人，耶稣就会告诉你，把你的手伸出来，我要救你出来。我们信的不是一个宗教，我们是信仰。我们信的不是一个宗教，我们相信的是一位拯救我们的主啊，一位救主。圣经说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每个人都在犯罪啊，世人都犯了罪，这是圣经说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犯罪，每一个人都在犯罪，然后罪的工价就是死啊，死亡都是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去逃避的一个死结啊。死亡的定义是，死亡是相对于生命体存在存活的一种自然的生命的现象哈。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会面临死亡啊，每一天每一秒都有人在死。一年有多少人死？大家猜一下，不知道，大概一年有6000万个人要死啊。一天是多少？除以300。我也不会算，2000个人啊，2万个人，6000万个人每年要死那么多人啊。最近谁死了啊？我们如果你去看啊，基督徒有些也在发一些的文章啊，关于琼瑶的对自杀的一些的，琼瑶死了啊。前段12月2号啊，刘家昌死了。这两个人其实在我们这个年纪都从小看着他们的长大的啊，可以说这句话。我们小的时候女生啊，读中学高中的时候，女生就拿着琼瑶的书，就天天在看那些的书啊。刘家昌的歌我们应该都是每个人啊都很熟悉哈。不管你有多有才华，不管你多出名哈，都会死啊。今年死了很多人啊，我们中国梁光烈，我们国防部长，10月份死掉的是吴邦国哈。吴邦国我们很熟悉啊，特别是上海的，因为他在上海做了很多年的市委书记啊。 不管你有多才华，不管你的官有多大，还有不管你有多有钱啊，今年死的有钱的人的，谁有爱马仕的包啊？爱马仕的包包哈、啊，第五代的几千亿的几千亿的资产呐、啊，奢侈品的创始人的传人啊，不管你有多有才华，不管你的官多大，不管你多有钱啊，人死亡的概率是100%啊，你都必须要死，人人都要面对死亡，但是只有一个人在圣经当中告诉，只有一个人可以战胜死亡，他就是耶稣。耶稣降生的目的就是为了死，就是为了为世人死，很奇怪哈、啊，我们每一个人。生来都怕死，但是最后都注定不得不死，但是唯有耶稣，他生下来是为了死，但是却战胜了死亡，为一切信他的人成就永生的救恩。耶稣啊，只有一个人啊，他知道什么时候出生啊，他知道啊什么时候死啊，怎么样死，死后会怎么样啊。我在这个看这个星期五的句子当中，我看到啊，很多这个当中啊，有讲到耶稣的预言哈、啊，在这个主前啊，在耶稣出生之前700年左右哈、啊，这个先知尼迦就准确的预言了他的出生地。他说，伯利恒的以法他，他在诸城中为小的，但是将来啊，耶稣要在那里这个地方出生哈、啊。同时在带的先知以赛亚就预言了这个耶稣出生的方式，他怎么出生的啊，他出生的方式，他说必有童女怀孕啊，童女怀孕生子啊，是用童女的方式啊出生的啊。750年神已经在预备这个婴孩的降生啊，还有更早，在这个撒母耳记啊，他说先知撒母耳说他将要出生在大卫的家族，他对大卫说你受数满足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啊。这是在耶稣降生的1000年之前啊，在民数记的时候啊更早啊，神借着巴兰的口啊，先知巴兰的口预言耶稣的出生啊，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出于以色列啊，那个是1400多年啊，还有更早的啊，在这个创世纪40章啊，他说不离开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早在耶稣诞生1800年啊，以色列的先祖雅各啊，预言啊，这个君王啊，这个。婴孩将要从犹大的支派啊被生出来啊。在更早的时候，在创世的时候，造人的时候就有这个预言，他是一个女人的后裔，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上帝有的时候真的很奇妙，他把人造出来啊，然后呢，上帝又是全知又是全能的啊，他又知道人要犯罪，然后上帝又差他的独生爱子耶稣降为人死，成就他的救赎。我们有的时候会问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过你这个问题，上帝为什么要造人？其实我小的时候我都在想这个问题啊，这个是要面对死亡的，想到人会死，看到我爷爷死的时候，或者更小的时候，看到那些老人死的时候，都会害怕的时候，我都想这个：为什么父母为什么把我生出来呢？生出来，哎呀，还要读书，还要很辛苦工作，然后呢，又要去面对这个很心里很恐惧的这个死亡哈、啊。人生，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我生下来，父母也没征得我同意就把我生下来。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害怕，从小我是很害怕死，很害怕死的啊。人活这一辈子到底有什么意义啊？在这个威斯敏斯特小教义问答当中就有这样一个问题：上帝为什么要造人啊？当然他有很 有几个的答案啊。那其中上帝造人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人享受和上帝的同在啊，要人享受和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同在就是以马内利啊，要人享受和上帝的同在。因为人在犯罪以后啊，在堕落以后，人就被赶出了伊甸园，就失去了上帝的同在，就失去了神的同在。耶稣的降生就是要恢复人和上帝的同在。那这一切的事就是要呈现经文说这一切的事就成就，就是要应验主借的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们给他起名叫耶稣啊。然后人要称他的名字叫什么？以马内利啊，翻出来的意思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啊。所以你看，上耶稣的降生照着旧约的圣经全部都应验了啊。耶稣道成肉身，成就救赎哈。有的时候想，为什么上帝那么复杂哈？为什么一定要耶稣要变成一个人啊？借着童女变成一个人来，他为什么不直接命令一个天使啊来救我们？或者说他变成一条鱼，变成一个小鸟哈？为什么一定要降世为人啊？要让基督受那么多的羞辱在十字架上，然后被钉死啊？用这样的方式啊，这是唯一的方法吗？有一个神学家叫安瑟伦啊，他写过这样一篇的短文哈、神何故化身为人哈、我读了蛮有启发。他作者首先这个开门见山的回答，他说这个问题首先对不信的人来讲是云中作画，没有意义啊。要了解上帝为什么化身为人，相信上帝以后，你才能够更多的去了解啊这个问题啊。那魔鬼引诱人吃树上的果子，人犯了罪啊，但是上帝是公义的，魔鬼有魔鬼的惩罚啊，杜甫啊，蛇要怎么样行走啊，我们去读创世纪的时候。但是人的犯罪的处罚也不能够免除啊，人应该为自己的罪负责，对人的惩罚不应该有魔鬼啊来承担啊。那人的罪必须要有人来承担啊，所以不能是小鸟，也不能是鱼啊，也不能是天使啊，必须是人。但是人又没有办法去拯救自己，人没有能力来拯救他自己啊。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流沙当中的年轻人，他没有能力啊。所以这个救赎必须要是从上帝而来，必须要从神而来。那只有神有这个能力啊。那耶稣是神，他有这个能力，但是耶稣必须要成为人来负这个承担人的罪。但是问题是，耶稣没有罪啊，他为什么要替人来做这个罪啊？那么没有罪的耶稣去替有罪的人承担这个罪的问题，是否公平和公正？使用一个没有罪的人代替有罪的人受死，这个问题是否公平和公正呢？那公平和公正的原因啊，当然是公平和公正的啊。公平和公正的原因来自于基督的完全的顺服和完全的自愿啊。在这样的行动当中啊 ，love 啊，爱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上帝爱世人，上帝因着爱来完成对人的救赎计划。耶稣因着爱完全的顺服和完全的自愿为人的罪成为赎罪祭。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他是一种以身作则，一个榜样。那上帝因着爱耶稣满足了他的爱子基督的自愿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啊。上帝说过这句话，他说，这是我的爱子，这是我所爱的啊，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爱是一个关键的因素，有了爱你可以让事情变得不一样啊。有了爱你可以让这个世界变得不一样，有了爱你可以让我们的家变得不一样啊，有了爱你可以让我们的教会变得不一样啊。一个真正 伟大的人就是一个具有伟大爱的人。这个护教家，著名护教家写过这样一本书，叫《铁证待判》啊，我这里有，你们要看可以问我借哈。他讲到耶稣，他说他一生没有写过一本书啊，耶稣一生没有写过一本书，但关于他的书是世界上最多的，没有一个图书馆可以容得下啊。他没有写过一首诗歌，但是歌颂他的赞美的诗歌不计其数。他从来没有带过一个兵啊，一个将，但是却拥有最多的志愿者。他不是医生，但却医治了无数的心灵。他的活动范围只有200公里，巴勒斯坦啊这个地方200英里的一个小地方，但他的信徒却遍布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爱的能力啊，这就是爱的能力。上帝因着他无限的怜悯和无限的大爱，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这福音就概括在约翰福音的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耶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神不但救我们脱离了罪的捆绑，死亡的辖制，如今啊，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啊。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人要称他的名字为以马内利啊。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造人的目的就是想与我们同在啊。上帝的拯救是爱的开始，上帝的同在是爱的延续。我们看到整本的马太福音啊，神的同在是一个很重要的贯穿的前提，不断的出现啊。我们举几个，第一部分就是讲到耶稣的降生，就讲到神的同在啊，以马内利的神的降生。在中间的部分啊，也18也讲了，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的时候，我就与他们同在，我就在他们中间。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次我们的他的信徒聚集在一起啊，我们在无论是祷告会，我们是主日崇拜的时候，上帝就一定与我们同在啊。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在马太福音的结尾，我们也很熟悉啊，当耶稣颁布他使命的时候，他就说凡我吩咐你们的人啊，我吩咐你们的都要遵守啊，我就与你们啊同在，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神的同在是爱的延续啊，所以啊，我们爱是要同在的哈。无论是你跟啊你的家人，你跟你的朋友，你跟你的父母哈，你不要说我很爱你，你却他一年都见不到你几次哈，或者说你不愿意跟他在一起啊，爱你的孩子，那就多花一点时间跟你的孩子在一起。啊，我们现在叫陪伴啊，其实就是同在啊，就多花一点爱我们的妻子，你就多花一点时间跟你的妻子在一起啊。爱我们的上帝呢，那我们就多花一点时间和我们的上帝在一起。上帝渴望与我们同在啊。耶稣说啊，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你里面啊。神的同在是啊，人跟神啊，一种相互内在的一种的关系。当耶稣离世的时候，他也留下这样的一个同在的应许。他说：“我现在要走了，我要求我的父啊，赐给你们另外一位的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人因为犯罪，人因为悖逆神，失去了神的同在，但是耶稣在圣诞的时候降生啊，耶稣基督的降生揭开了人类啊历史新的一页啊，就是耶稣的降临啊，因为我们相信耶稣而恢复了人因罪失去的和上帝的同在。耶稣降生的使命就是将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并且享受与上帝的同在。圣诞节要来了啊！我愿我们的爱啊，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变得不一样啊！愿我们的爱可以让我们的家变得不一样啊！愿我们的爱可以让我们的教会 变得不一样，愿我们有爱可以让我们自己的生命啊变得不一样，因为神就是爱啊，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啊，但是爱都是有代价的啊，不是光靠嘴巴说爱是有代价，上帝的爱的代价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可以彼此相爱的代价是什么？就是耶稣告诉我们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们的主。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爱是一个基督徒、基督的门徒的一个标志，也祈求天父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有爱并且愿意去爱的人。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2000多年前啊赐下你最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他甘心乐意的自愿的为我们降生，从高高的宝座上降世为人，他就是想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使我们变成一个有盼望、有平安、有喜乐、有爱的人，帮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光、成为盐，做你美好的见证。祈求天父帮助我们把你的爱传播给还不认识你的每一个人。求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